朋友，欢迎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接下来为你播出吴继阳牧师的讲道信息。愿神仆人的教导能帮助你更好地学习圣经真理，坚定信心来跟随主耶稣。
是的，天父，我们一同来到你的面前，好像面对着那肉眼看不见的耶路撒冷，那是你荣耀光辉的所在。今天这新耶路撒冷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诞生，我们求主在你自己的国度、你的城中作王，直到永远，也让我们一生一世都活在上帝的面前。求主荣耀的在我们当中，愿你的教会成为你的心腹，就是那新耶路撒冷，在其中所有的荣耀都归于做宝座的羔羊。我们在你面前打开你的话语，愿意主你教导我们，好叫我们按着你的心意生活在这个地上，成为世人的光，见证基督的荣耀跟无比的大爱。求主带领我们学习的这一段时间，叫我们的心敞开，耳静听。谢谢主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很爱我们的孩子，但你知道你的孩子在做什么吗？当你上班在工作的时候，他们放学回家，在家里面他们在干什么？这一些事情叫我们想起来，都会让我们担心，因为我们怕他们在犯罪得罪谁，我们怕他们染上不良的坏习惯，害他们一辈子，我们也怕他们做错了生活的选择而荒废了他们的青春。那我们怎么样子能够在一生当中来帮助他们行在正路中呢？今天我们要从旧约的一个弟子、一个人物来看，怎么样做尽职的父亲或者是母亲。圣经当中有一首很长的诗歌故事，是为世界上每一个受苦难的人所写的。这本书是用主角的名字命名，就是约伯记。我想我们许多的人都翻过这个故事，但是我们没有仔细的去读它。我们对这个名字应当是相当的熟悉，因为约伯是受苦之人的代表。约伯他是生长在约旦河外一个古老的地区，叫做乌斯。他是一个正直的人，精明能干，而且是一位大富翁。但是他的名字起得不好，叫约伯。约伯的意思就是受迫害者。结果他的人生遭遇也像他的名字一样，因为撒旦选上了他，要来试验一个正直敬畏神的人，在遭受重大的挫折之后会不会丢弃神。神容许撒旦去试炼约伯，因为上帝知道最终 约伯不会离弃神。所以撒旦用各样子的办法去迫害约伯，在一夕之间，约伯失去了他所有的财富，他的十个儿女在宴乐中突然有狂风吹来，把他们的房子吹倒，十个孩子都被压死。约伯他就剃了他的头，坐在炉灰当中，他在那里向神敬拜。他说，我赤身出于母胎，也必赤身归回，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取的也是耶和华，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。他虽然遭遇这么大的苦难，但是他不离开神。约伯有三位朋友来看望他，他们坐在炉灰当中陪了约伯七日七夜之久，他们又劝诫又责备，就是要说服约伯受苦一定是犯罪的结果。后来有一位年轻人叫以利户，也来加入他们的行列，可是他们寻寻觅觅都找不到苦难的答案。最后神向约伯显现，说明了苦难是逼我们到神的面前。其实人在受苦的时刻里，才能够明白神是掌管万有的创造者，主权都在乎于他。也是在受苦的时候，我们才能够体会到我们需要神，这时神就会来到我们当中。其实神的本意是要与我们一同受苦，因为这是人脱离苦难的唯一的办法。这也是为什么耶稣基督要来到世间受苦的意义。所以当约伯百分之百的降服在上帝的面前，他就开始领悟出不要看自己的苦难，而他开始为他的朋友祈祷。神就使约伯从苦境中转回，神再一次的赐给他各样的财富，而且又给了他七个儿子三个女儿。今天我们不是要探讨约伯所经历的苦难，我们是要探讨约伯在一开始的时候的一个困扰。这个困扰就是如何能够帮助儿女不犯罪，因为他们生活太优越了，太舒适了，就好像我们今天的下一代，他们没有受过什么苦，也不用去讲什么战争饥荒的这种人生的考验。那我们怎么样能够帮助我们的下一代过一个正直的人生呢？我们来看一看约伯记。约伯记一开始让我们知道，我们教育儿女首先我们要以身作则，活出圣经的价值观。在约伯记第一章第一节，我们一同来念，请。乌斯地有一个人名叫约伯，那人完全正直，敬畏神，远离恶事。我们都知道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基本上是与神为敌的，因为我们的始祖犯罪，神就容许撒旦在这个世界掌权，为的是要熬炼人， 把他们催逼到上帝的面前。所以这个世界有许多与神本质不合的价值观，好比昨天有50万以上的女权运动者，他们走上街头游行，他们要求妇女有堕胎的权利，也有 LGBT 的他们的权利。这一些的价值观其实会深深的影响我们所做所行的一切事。我们教育儿女，首先我们自己当有一个正确的价值观。什么是上帝所启示的价值观呢？约伯所表现出来的这三件事情。第一，正直。上帝的价值观就是诚诚实实，没有虚假。今天人最缺乏的品格就是正直。很多所谓的正直其实都是有偏见的。好比说，有的人会以为奥巴马总统会比 Trump 诚实一点，但是奥巴马总统的诚实是基于一个谎言，这个谎言就是我比你们聪明，我想的比你们正确，我可以带你们到一个更美的世界中。真正的正直不是以自己为标准，而是要回到公义的上帝面前，以他的标准为标准。第二个上帝的价值观就是要我们敬畏神，敬畏他，因为敬畏神是一切的基础。我们可以教育我们的儿女认真的念书，有好的技能，要有礼貌，对人和善，身体健康，保持一个愉快平衡的生活，这些都好。但是如果他们不敬畏神，这一切的美德都变得没有意义。就好像小孩子在那里堆这个积木，堆堆堆堆到很高，然后他就把这个最下面的几块积木抽掉，迟早这一个积木就会垮掉。因为品格是建立对神的敬畏上，那个是基础，神才是真正终极的审判者。人和神没有关系，最终不过是一个好的罪人而已。第三个神的价值观就是要我们远离恶事。一个人如果很诚实，但是他老是做错误的决定，这样子的老实是毫无益处。有一位常常来敲教堂门的一个中年的一位黑人，每次他都有一些理由跟我讲说他需要一些钱。我给他钱，我知道他没有去买食物，也没有去加油，他就到旁边那个小店去买啤酒，去买酒喝了。他这样子每一次向我好像是认错要悔改，但是对他没有用，因为他是重而复之的在犯罪。其实我们讲别人，我们自己就是这样。最好的办法就是我们要来亲近神，远离恶事。我们需要避开那些容易导致我们犯罪的活动。如果你的孩子喜欢玩这些电玩的游戏，那你要带他出门去活动，去看球赛，去钓鱼，去露营。如果你的孩子喜欢打手机，你就应当要小心你的这一个电话的 contract， 不要给他那个无限制的 data plan。 我们自己要 以身作则。孩子们过了五岁，他就不再听你的，他开始看你的，你所做的一切。我们自己要照着圣经的话去做，去生活，我们才能够影响我们的儿女。最糟糕的就是我们说跟王伯伯讲爸爸不在家，不能够接你电话，或者说以后你开车不能够像爸爸开这么快，或者说在餐馆里面我们不要公开祷告了，大家心里面感谢神就好了。如果我们把自己的生活切割成为好几个区域，每一个区域的生活态度都不一样，好像在教堂里面爸爸教主日学是一个样子，回到家里面骂儿女又是另外一个样子，我们不会有敬虔的后代。我们要活出圣经的价值观，完全的正直，敬畏神，远离恶事，我们才能够真正影响我们的儿女。第二，衣食的充足，供应孩子们生活的需要。我们来念第二节跟第三节，请。他生了七个儿子，三个女儿，他的家产有七千羊，三千骆驼，五百对牛，五百母驴，并有许多奴婢。这人在东方人中就为至大。约伯很会经营事业，他有这么多的骆驼驴子，证明他不是光光畜牧的，他是在经营运输的生意，所以他才要用很多的工人，因此他是富可敌国。他的名声很大，因为他是一个正直的人，别人都喜欢来跟他交易。基督徒，我们应当善于管理财务。你知道，追求财富不是罪，贪财才是罪。主耶稣要我们把钱财用在生利的事业上，而不是藏在地底下。因为钱财是工具，是需要来流通的，才能够叫别人也得到益处。所以一个人光光积财而不用，或是不给别人，他就成了什么？守财奴，钱财的奴隶。保罗说，赚钱是万恶之根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还有人点头呢。贪财才是万恶之根。我常常希望我们弟兄姐妹都能够经营生意，能够发财。但是我们不要做守财奴，我们要慷慨地把钱财给出去。约翰卫斯理他有一句名言，他说要努力地为神赚钱，努力地为神积钱，努力地为神花钱。但另一方面讲，我们也不要一天到晚做发财梦，不是每一个人都有经营事业的才干。努力赚钱是要付出代价的，往往在年轻创业的时候，儿女成了牺牲品。我们养育儿女是应当供应他们生活所需要的一切，但是富足很容易叫别人不劳而获。许多有钱财的人，他们生活的次序颠倒了，他们以为赚钱改善生活的品质是儿女就能过一个愉快的生活，其实不是。只有父母对儿女那种细腻的爱，才是孩子们 真正需要的。我以前常对孩子们说，在物质上我们是比不过别人，但是在彼此相爱上我们绝不输给人。手足之间这一种的亲情是非常重要的，帮助孩子们建立一个亲密的家庭关系。我们来读第四节，请。他的儿子按着日子各自自己家里设摆宴席，就打发人去请了他们的三个姐妹来，与他们一同吃喝。约伯有十个儿女，显然他们手足之间这种情分相当不错。孩子们从小就应当学习手足之间的这种情分，爱他们的兄弟姐妹。我觉得现代的人呢，这种手足之情比较淡。中国以前的社会呢，哪有什么节育啊，能生就尽量生，是不是？还怕养不活呢。所以每个家都是五六个以上的孩子。那为什么从前养孩子不难，现在好像一两个孩子养的父母那样的为难？这个问题的答案只有去问觉明僧和长老才知道啊。其实非常的简单，在过去孩子多半是大的带小的，所谓长兄如父，长姐如母。尤其在农村长大的孩子们，他们手足之间的关系是非常亲密的。这些和父母的态度有非常重大的关系。如果父母是偏心偏袒儿子或者小的，就会造成手足之间的嫉妒，那样竞争之下就没有办法彼此相爱。如果父母是一视同仁，而且赋予大的要带小的这样的责任，那么手足之间的关系就一定会很亲近。我们家手足有六个人，三男三女。我父母都是双职的，所以生活很忙碌。我大姐跟大哥年龄跟我差了很远，他们很年轻就出门求学，所以我们手足之间的关系是比较淡的。后来是因为多半都住在美国，所以我们才有比较多的来往。这样我回想起来，许多手足之间这种的祝福都失去了，非常的可惜。我们应当从小就教育自己的孩子要彼此的帮助，让他们能享受手足之间的爱情。如果有什么好的东西，就要互相的款待。其实物质的东西算什么呢？再多也不过是一张口而已，一个身体而已。谁能够穿着第三只鞋子去上班？谁能够手上戴四只手表？就是一个手机我们都应付不过来，你还要第二个干什么呢？多总是好，这个是错误的人生观，应该是够用才是好。我们会用有限的、会腐烂的、暂时的东西去换取那个无限的、不会朽坏的爱心跟信心，这才是一个聪明的抉择。你想，什么事情会留在你的记忆中呢？多半都是那些彼此帮助、互相款待、大家在一起享乐的时刻。但是欢宴也有危险性，有的时候过分就 渐渐耽误了该做的事。好像我们弟兄姐妹都有心要邀请朋友到家里面来，大家有一个聚会，借此能够传福音。但是呢，大家哎呀，吃完饭聊啊聊啊聊，聊得太快乐了，哦，一看时间过了，好了好了，拜拜啊，就再去，那就失去了原来这个聚会的一个重要的意思。约伯的儿女们就是这样，显然他们落入了一个陷阱中，因为他们非常的富有，所以他们把过多的心思都放在如何去享受丰富的资源，他们忘记了赚钱真正的目的是要叫其他的人也能够改善得到好处。我们晓得在美国有很多的富翁，真正的富翁，他们都设有基金会，设计怎么样去花钱帮助那些需要的人。最近20年，中国也有许多的富翁，但是他们只管自己的享受，怎么样子的比较，用更大的房子，更多的车子或飞机来展示他们的富有。他们不顾员工的福利，也不去照顾消费大众的回馈。一直到最近呢，才因为好像 Bill Gates 啊 Warren Buffett 这些人呢去推动跟影响，才渐渐有改善。当儿女小的时候，我们应当教导他们享受劳苦的成果，但是不是一个人独占，而是要与人分享，同时也不要过分的享受而陷入到容易犯罪的境况中。约伯他深知到这个道理，所以他教导他的儿女要自洁，帮助他们约束罪恶的本性。我们来念1章5节，请。厌厌的日子过了，约伯打发人去叫他们自洁。这里讲到约伯打发人去叫他的儿女自洁，那换句话说，约伯他自己不在他们当中，或者是他们厌厌的日子太长，约伯还有正经的事要做，所以就不停在他们当中。同时也指出了他儿女们欢宴的时间太久太长，所以约伯担心他们会犯罪。其实啊，享乐不是罪，但是过分的享乐会导致于犯罪，因为享乐不过是一种心境上的满足。2个礼拜以前，有人送我一块羊肉煮好的，我们吃起来很愉快，很好吃。前天也有人送我们一只龙虾，也是煮好的，也很好吃，我们享受。那我就在想说，连总统就职的午宴也不过是龙虾加羊肉，我都已经享受到了，差别不过是我是隔了2个礼拜加在一起而已，那落在地里面都是一样的。享乐是一件好事，但是要有限度。如果3天一大宴，5天一小宴，那个就是浪费，结果使身体受到了损害，到了年纪大了就要为那个享乐付出代价的。孩子们最难学的一件事情其实就是自制，能够把孩子们教会自制，你一生都不用为他们担心的。但是这一种的自制不是光会念书或者是练钢琴，而是要他们懂得凡事不逾矩。我的3个孩子，老大就是相当规矩的人，做每一件事情都要照着一定的方法去做，而且他时常要求自己，要求别人都会过分。 我的老二就正好相反，非常的放松自己，他不在乎循规蹈矩。他们两个在下棋的时候，下到一半，老二就开始乱走，然后老大就气得不得了，最后两个人把棋盘一翻就走散掉了。我的老三刚好在这两个人中间，他也懂得享乐，但是也有限度，他不会到放纵的地步。其实在自制上我们做不好，我们也不要想我们的儿女会学会，我们需要教导他们能够常常检查自己。所谓自觉，就是检查自己的行为，因为只要我们是人，我们都会犯罪的，因为我们有犯罪的倾向跟可能性，一不小心我们就会疏忽，就会犯罪。今天我来的时候，我开车子，我心里还想限速是65还是55，但是我只超过一点，不要超过太多。我在走着走的时候，前面就看到有一个警察把那一个人拦下来，对我是一个提醒啊。有一位牧师他讲道，讲完之后有一位会友对他说，牧师，你一定比爱因斯坦更聪明。哎呦，这句话让那个牧师高兴了一个礼拜。到了下个礼拜又遇到了那位会友，他就说，上个礼拜你讲我一定比爱因斯坦更聪明的意义是什么？那个会友就说，他说我听说别人讲爱因斯坦讲的话全世界只有10个人听得懂，你讲的话一个人都听不懂。所以你们聚完会以后不要跟我讲你讲的好，那个会叫我骄傲的。曾子说，吾一日三省吾身，懂得反省的人是真正谦卑的人，能够免除犯大罪。其实我们向神祷告是操练自洁反省的最好的办法，因为我们可以向人隐瞒，我们没有办法向神隐瞒。当我们诚实地面对神，圣灵就会在我们里面工作，叫我们想起自己的罪跟亏欠。因为主耶稣说，圣灵来了，要叫世人为罪为义，自己责备自己。能够真正帮助我们洁净我们灵魂的是圣灵，所以我们需要常常接受圣灵的引导和感动。最后，约伯他为他的儿女代求守望，为他们祈祷。我们一起来念第五节的下半部。他清早起来，按着他们种子的数目献燔祭，因为他说，恐怕我儿子犯了罪，心中弃掉神。约伯常常这样行。约伯可能是在摩西以前的人，因为他还不懂什么是献赎罪祭，他献的是一般的火祭。但重要的是，第一，他是按照他儿女的数目为每人献上祭物。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位父亲的心意，他不光是爱儿女，他更爱他们的灵魂，他给他们物质上的丰富供应，他更照顾到他们灵魂的需要。他希望他的儿女不要废弃了和神之间的关系。你知道，最重要的事情其实不是生活的好不好，身体健康不健康，生活的不好也一样能够活得过去，身体不健康 最后也不过是离开这个世界。但是一个人与神的关系不对，那个是永恒的事情。灵魂被神遗弃到永远黑暗的地方去，那个是再也改不了的事。所以约伯爱他的儿女，希望他们不要落到地狱去。他希望他的儿女能够与神有一个正常的关系。我们最关心我们儿女的是什么事？是他们的课业学习，是他们的身体健康。我们应当关心他们与神之间的关系。约伯是做了他儿女灵魂的守望者。第二，他常常为他的儿女祈祷。因为祷告是把有限的人和无限的神连接在一起。我们没有办法时刻的提醒儿女，我们也没有办法永远守在他们的身边。但是圣灵可以住在人的心里面，圣灵会帮助人远离罪恶。我们应当相信祷告可以改变一切，因为祷告是抓住神的手。如果我们祷告是合乎神的心意，神一定会成全我们的祷告。我的二哥在一个多月前脑部中枢神经附近溢血，而且是两个血管爆炸，大量的出血。幸好发生的时候是晚上要睡觉的，没有在半夜或者在外面，所以我嫂嫂就叫了救护车把他送入急诊室。我们后来才知道，他开始的时候只有5%的存活希望，但许多人在为他祷告，他自己教会的弟兄姐妹，还有我们教会弟兄姐妹，还有很多在以前台湾的教会的弟兄姐妹，在网络上接到消息的朋友们，大家都在为他迫切的祷告。经过了28天在加护病房，上个礼拜他终于恢复了知觉，被转到普通的病房。昨天他也转到复健医院，他开始复健的学习。我相信这是祷告的功效，因为神爱我们，也一定爱我们所爱的。他要我们来接近他，他要我们跟他有一个亲密的关系。我常常听到一些为人父母的跟我谈他们儿女的难处，我只有劝他们，第一，自己要与神有一个好的关系；第二，不但是建筑一个祷告的坛，也要常常为自己的儿女代求，天天为他们恳切的祷告。不要以为孩子长大成人，我们责任就了了。当然我们对他们的影响慢慢在减少，但不表示我们的祷告也要减少。我们家去年发生了很多的困难，不但是我的两个哥哥都在严重的疾病中，我自己的老大他也失去了他的工作，找了半年多都找不到。我的老大一向是非常顺利的，所以上帝叫他学一个很困难的功课，叫他等候。我们家老二他自己家中也有问题，需要上帝的帮助怜悯。我不能说我把儿女都抚养大了，都成人了，以后都不是我的责任了，他们自己要向神负责。 不能。是父亲，一辈子都是父亲。好像约伯一样，他还是常常为他儿女祷告。每一次我想到我去看望我的父亲，他就是每天晚上跪在床前，为每一个孩子、儿女、孙子们、孙女们祈祷，是提名的祷告。我想到我都会流泪，因为他这么的忠心，他始终每一次都会问我一句话，大荣有没有对象？当然他现在已经去与主同在，不过他每夜在神面前恳切的祈祷，这个是我一生要学习的。我承认过去这一阵子我没有为我的儿女恳切的祈祷，尤其是忘记提醒他们要与神有一个很好的关系，这是我做父亲的失职。我应当像我的父亲他们的祖父一样，来做一个灵魂的守望者，天天为孩子们祷告，这个是祷告的祭坛。亲子的教育是要从以身作则开始，我们自己要能够活出圣经的价值观。当然使儿女衣食充足是重要的事，但是更重要的事是要教他们懂得感恩，懂得与人分享，要帮助孩子们建立手足之情，使整个家有一个亲密的关系，彼此的帮助，互相的款待。我们应当常常教育儿女要反省，来约束他们罪恶的本性，做儿女的灵魂的守望者，我们天天当为他的信心代祷。你愿不愿意做你儿女的灵魂守望者？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。天父，你已经把这一个挑战放在我们的面前，我们知道我们所遇见的这个托付是何等的沉重。我也承认我并没有按着你的心意而行，但是天父，今天你向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说话，既然你已经把儿女交付给我们，就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我们儿女灵魂的守望者，我们要为他们祷告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早上神有没有向你的内心说话？你愿不愿意为你的孩子每天恳切的祷告呢？如果你愿意，我请你向神来表明，2017年成为你为儿女忠心祷告的一年的开始，以后你的人生你要继续不断的做你儿女灵魂的守望者。如果你有这样的心志，你愿意向神来回应吗？你愿意的话，我请你轻轻的从你的位置上站起来，来表明你的心志。你不要管别人，你自己愿意做你儿女的灵魂守望者，我邀请你站在神的面前来陈明你的心志。天父，你晓得我们的心愿，很多时候我们自己做得不好，我们还要求我们的儿女，求主赦免我们。主啊，你既然把孩子交付在我们手中，我们就愿意一生来为他们祷告，做他们灵魂的看护者。主啊，你帮助我们这样的心愿， 你成全我们在你面前的委身。主，让我们将来与你面对面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坦然地说，父啊，你交托我们儿女的责任我们已经尽上了，因为他们都活在你的面前。谢谢主，求主帮助我们重新建立我们家中祷告的祭坛，让我们常常有家人在一起祷告的时刻，把你邀请在我们的家中，成为我们一家的主。谢谢主，求你纪念我们在你面前的心愿。我们这样的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们。
朋友，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？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，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，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。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，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，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。